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1回。韩立骤然觉得心神一震，化为金莲的众飞剑竟同时的被一股巨力牵引，要脱出控制飞往高处的样子。韩立面色微变，体内法力蓦然的全部的运转了起来。若是普通元婴中期修士，面对这股巨大的吸力，可能真的控制不住本命的法宝。但是韩立修炼清源剑诀之后，这修为可比同阶的修士深厚得多，再加上这些青竹风云剑先后被重新添加珍稀材料炼制过数次，远非普通法宝可比的。结果呢，这金莲在韩立急掐剑诀和法力强行镇压之下，终于一阵急颤的勉强抵挡住了这股吸力，仍然围绕着韩立转动不停，抵挡着漩涡喷出的黑色霞光。而这个时候，韩立也毫不迟疑的手中羽扇一亮，冲着空中的漩涡面带凝重的一扇而去。扑哧一声啊，一股三色火柱从扇上狂涌而出，直接撞击到了从上而下的黑色霞光。狂暴密集的爆裂之声马上在两者交汇之处大响啊，三色火焰和黑霞刚一接触，竟如同滚油碰上凉水一般的纷纷爆裂开来。显然呐，三色火焰比黑色霞光强大的多，在符文闪动中的只是略为一顿，就如摧枯拉朽一般轻易的被击溃霞光，一举冲入到了十余丈高的漩涡之中，然后一闪即逝的诡异的不见了。哈利目光一凝，眨也不眨的注视着空中。片刻之后，黑色漩涡中就传出一阵嗡嗡之声，而周边黑芒一丈一缩之间，中心处一声惊天的巨响传来呀，空中数十丈内妖气仿佛发狂一般的一阵狂涌翻滚，漩涡就在此黑光大放之中一闪即逝的凭空消失了。韩立脸色阴沉，单手一翻，三焰扇同样消失不见，脸上可也没有露出丝毫得意之色。毕竟这一扇下去就立刻消耗他近两成的法力，而根本没有伤到敌手分毫的样子。仿制灵宝，原来是你呀、啊、你是不是姓韩？你怎么知道我？韩立神色一动，这心里边啊隐隐的猜到了什么，但是脸色不变的缓缓问道。你这能冒三色火焰的羽扇灵宝也未免太好认了吧。在昆武山中听说你坏了本尊复古主的一件好事，这现在又到小极宫做什么来了？
复古主？
你是万妖谷的车道友？韩立心中大凛，神色为之一变啊。他虽然说对这万妖谷了解不多，但对这位万妖谷谷主自然不可能没听说过一点啊。虽然许多人根本说不清楚此人的真正修为，但是据韩立估计啊，在那万年师兄都有元婴后期的修为，这位恐怕多半是人界寥寥无几的堪比化神修士的老妖怪呀、啊。否则万妖谷就这般大模大样的立在大晋境内，早就被正魔十大宗门不知道扫荡过多少遍了。不错，正是老夫。听我的师兄说， 你和本尊旧时玲珑仙子有些关联，而且还和其一起重返了镇魔塔的第九层。现在这第九层真魔气被重新封印了起来，你也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这里。看来玲珑仙子已经安然地返回灵界了。那诡异的声音说到灵界两个字的时候，声音不由自主地有了一些变化，仿佛有些激动，又有一些畏惧的样子。玲珑的确已经通过逆星盘返回了灵界，怎么，你和他认识？韩立脸色阴晴不定，缓缓地问道。但是陶教中一只手上灵光闪动，无声地多出了一件绿色木尺，另一只手却蓦然多出了那件化为数寸大小的火鼎。我在灵界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哪儿谈得上认识什么妖王之妃？不过玲珑仙子既然送你出来，想必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了吧。另外那只原本镇压古魔的八灵尺灵宝是否也在你的身上啊？哎，不要说什么此尺已经被玲珑仙子带到灵界的话啊，八灵尺不经过通宝诀的炼化过，根本没有办法通过隔界之力被带到另一界的。韩立眼皮一跳，却沉默不语起来，但是袖中抓着绿色木尺的五指不觉用力了几分。怎么样？老夫此问不好回答吧？还是韩道友根本就不愿回答呀？这个声音越发的阴厉起来，同时呢，一股强大的灵气从四周的妖气中突然爆发而出，直接往中间韩立气势汹汹的强压而下。虽然说这股气势是货真价实的十级妖兽才有的可怕修为，但是韩立的神念并不比元婴后期的修士弱到哪里去，所以呢，只是身形微微一晃之后，就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不动了。你韩立在感应到这股强大的灵压之后，却双目一眯，一缕金芒从眼中爆射而出。所言极是啊，车道友不知道从多少年前就开始在万妖谷深处避生死关，不到生死攸关之刻根本无心出谷一步，现在来到此间只是道友的一具化身吧，否则以车道友的威名不可能只有眼下的灵力吧。韩烈轻吐了一口气，脸露一丝古怪之色。就算如此那又如何？韩某对你们和小极宫之间的恩怨丝毫不感兴趣，好，请您记住，我也没有插手的意思，只是想借助这里的传送阵出去而已。道友若不想让在下和小极宫联手的话，我看还是放我出去的好。这韩立的话一声一冷啊，也开始不客气起来。只要不是化神期级别的修士，他自然不会有什么畏惧的。这等威胁的言语，老夫可真是好多年都没有听人说过了。我听人家说，你身具辟邪神雷，神通倒也不小，不过辟邪神雷只对魔气有用，现在嘛却被困在我的万妖幡中，你还真以为能和我对抗吗？不想形神俱灭，交出玲珑仙子留给你的东西和八灵尺。我呢若是心情大好，到时候放你一条性命，那也不是不可以的。车老妖一阵狂笑出口，接连阴森的直接逼问道。韩立暗叹了口气啊，看来 这位车老妖真的没有将他当一回事，说什么不会让他轻易离去了。不过万妖幡的大名他可是如雷贯耳啊，不少修士都说过，这是一件最接近通天灵宝正品威力的仿制品了，难怪这老妖如此自大，不愿意轻易罢手啊。既然知道言语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动对方，韩立呢也不再废话了，当即单手一扬，一团红光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就悬浮在头顶数丈高处不动起来，正是那件无名的火鼎。韩立在双手一掐诀，口中咒语声出口，此鼎火光大放之下迎风狂涨了起来，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数丈大小，接着在法诀一催之下，顶盖飞射而出，顶中一阵嗡鸣声传出，随之啊拳头大小的火焰从顶中是狂涌飞射而出，转眼之间就密密麻麻地遍布了寒力四周，到处是红光一片，足有上千只之多呀。看来韩立也不敢小瞧万妖幡的威力啊，竟一次把火鼎的威力全部的激发而出。不光如此，没有人注意之下，原本站在韩立肩头不动的太阴火鸦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踪影，竟也混入到了火鸦群中，同样的浑身红光闪闪之下，其他人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出其异常之处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口中咒语声一停，一声低喝过后啊，所有火鸦口吐赤焰朝四面八方激射而去，转眼之间韩立四周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数丈高的火浪，不停地撞击着附近的妖气，整个空间中炙热之息大盛，彻底的化为了赤色火海。妖气和火海一接触之下，顿时啊，黑气赤焰是交织闪动，一团团闷雷般的爆裂之声在两者之间轰鸣不断，竟将四周的妖气逼得慢慢后退开来。区区的雕虫小技，也想脱离破掉本尊的万妖幡，别白日做梦了。车老妖一声冷笑传来，随即一声长长的厉笑出口，仿佛金石般直接动彻九霄之外。原本后退的妖气一听此笑声啊，顿时聚集到了一起，一团团的黑气开始凝结变形起来，一只只通体乌黑的妖兽妖禽纷纷的在妖气中显现而出，他们低吼不已，鸣尾不一，大的呀足有二三十丈，小的则只有数尺许大小，但是个个目露凶光望向火海中间的韩立。韩立心中为之一凛呐，因为一眼望去，这些妖兽密密麻麻妖气中翻滚排列着，黑压压一片，仿佛无穷无尽。再一声厉笑传来呀，这些妖禽傀儡就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八方狂扑而来呀。韩立眼角抽搐一下，但是默不作声的一抬手，冲着悬浮头顶的火鼎接连打出了数道青蒙蒙的法诀出去。此鼎一颤呐，随即红光大放起来，赤红火焰将整只巨鼎都包裹在其内，化为了一颗巨型的火球，无数道炙热的火焰从鼎中飞射而出，加入到了火海之中，整个空间的温度骤然升高了一小半，火海声势大震，但是啊，随即从火海中激射出一颗颗头颅般大小的火团，每一颗火团中都包裹着一只体型大丈的火鸦，借助火海之威，他们直接冲进了四周的妖兽傀儡群中。大小不一的赤红火光在 妖兽傀儡大军中稠密至极的爆裂开来，上千只火鸦呀狂飞乱舞，和那些妖兽纠缠了起来。火焰飞舞，妖气纵横，火光黑气忽而纠缠一起，忽而分离撞击，竟一时呢呈现僵持之局。说也诡异啊，无论是妖兽被火鸦一击而穿，还是火鸦被这巨大的妖兽一掌拍灭，一方会在妖气中凝聚马上恢复如初，另一方则会在火焰翻滚片刻之后就会浴火重生，两者都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呢。一声冰寒的冷哼从妖气中响起，低沉的咒语随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正是那车老妖的声音。韩立目光一闪，忽然抬头望去，脸色蓦然一变呐、只见上空原先浮现漩涡之处，妖气剧烈的翻滚起来，一只巨爪从妖气中徐徐伸出。只见此爪乌黑油亮，足有三四十丈庞大，五根数丈长的尖甲闪动着阴森的寒芒，犀利无比啊！因为过于庞大，此爪尚未落下，就给人一种泰山压顶、避无可避的压抑的感觉。咒语之声一停，巨爪就向下一把捞去，一股妖风呼啸而下，仿佛飓风扫过一般呐、让韩立附近的火海都给刮得一阵乱颤。也算巨物的降魔杖在黑色妖爪之下显得小的都不成比例了。一声惊天巨响在巨杖和妖爪之间响起，降魔杖仿佛击打在金刚之上一般的，竟只能让空中的巨爪略微一顿，就一下子被反弹开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巨大的妖爪丝毫不变的向韩立抓去，韩立嘴唇一抿，心念一动，四周盘旋的36口金色飞剑同时发出了嗡鸣之声，然后呢，往头顶处一聚，金光大放。众飞剑刹那之间融为一体，合为了一口5-6丈长的金色巨剑。随即雷鸣之声再起，巨剑表面爆发出一道道粗大的金弧，骤然之间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金虹，直接斩向了落下的巨爪。扑哧一声啊，36口青竹风云剑凝聚的巨剑，在韩立全身潜力狂催之下，几乎无坚不摧，金光一闪之下，竟硬生生的将巨爪一斩为二。闷哼声从妖气中传出，似乎车老妖吃了一个小亏，变成两半的妖爪随风溃散，化为了团团妖气，转眼之间消失不见了。听到哼声，韩立却双目蓝芒一闪，猛然呢、一点空中的金虹，顿时此道金光一个盘旋，化为了一条金蟒，朝某虚空处狠狠咬去。砰的一声，那里丝毫征兆没有的爆发出一团刺目的黑芒，随之啊，一面幽黑的盾牌浮现而出，金蟒一口咬在其上，却并没有将破盾而开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盾牌后黑芒闪现，又现出了一个矮小的身影出来，正是当日在冰城外聚集的车老妖的化身，一名头扎3只冲天小辫、胸前的悬挂一把不知名银锁的那个幼童。此刻他站在黑色盾牌之后，望着仍扑咬不停的金蟒，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。
庚精，你的飞剑竟然掺入了这等珍稀的材料，怪不得能破开我的摩天爪呢。 幼童神色转眼之间恢复如常，目光回转到了火海中的韩立身上。
我也所料不错，你果然只是一个化身呐。
韩立对幼童之言犹若未闻，反而喃喃自语了一句。
见韩立这么样的大模大样，幼童怒极反笑起来。他二话不说，猛然虚空一抓，蓦然手中黑光闪动，一杆灰蒙蒙的小帆出现在了手中。
刚才万妖帆的威力，我只不过是施展了两成而已，你就如此自大了？下一季老夫就让你形神俱灭，我要让你尝尝万妖帆的真正的威力。
车老妖一说完这话呀，就一展手中小帆，似乎打算催动此帆施展什么大神通出来。
韩立呢，神色一凝，突然的冲火海中一点，顿时从里面激射出数十只火鸦出来，直奔幼童激射而去。那口金色巨剑呢，也在他剑诀一催之下，爆发出一声长鸣，一颤之后呢，就重新化为了36口金色飞剑，每一口都有持续来长，金光耀目，然后在嗡鸣声中幻化出数以百计的剑光，略一盘旋之下，就围着幼童扑头盖脸的狂斩而去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2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2回。
幼童一见这韩立此举，嘴角一撇，手中小帆顿时一顿，一只手呢就掀一点身前的乌色铁盾，乌盾呢微微一抖，就化为了一层雾蒙蒙的光照，将幼童呢罩在其中。金黑两色灵光一时之间狂闪不定，如此多的剑光斩在光照之上，却只激起了一阵阵黑光荡漾，却丝毫无损。这不起眼的黑色光照竟然是坚韧如丝，至于后面飞射而来的数十只火鸦，幼童却根本不再理睬，只是自顾自地再次催动手中的小帆。这些火鸦虽然是火焰之精幻化而成，但还不放在幼童的眼中，自问铁盾所化的防御足以挡下火鸦的。只见那杆灰色的小帆只是一晃，整个空间猛然一颤呐，在缓缓一晃之下，韩立四周火海附近的妖气突然之间的冒出一股股灰蒙蒙的雾气，接着这些雾一阵异样的空间波动传来，蓦然出现出四个黑乎乎的孔洞，每一个都直径丈许的样子，里面隐隐的有什么东西要出来。韩立对这些却视若无睹，眼见那些火鸦马上就冲到了远处的黑色光照前，背后雷鸣之声一起啊，银白色的羽翅浮现而出，随即整个人呢在荧光中一晃，就从原地消失不见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那些火鸦口吐赤焰撞到了黑色光照之上，顿时呢化为了一团团刺目的火球，纷纷爆裂开来，而上百道金色的剑光仍然被催动不停，对着那乌黑光照狂斩不止。但是就像幼童预料的那样，黑色光照仍若无其事地挡下了所有的攻击。这幼童啊，一见韩立借助雷遁在火海中消失不见，神色一动，但随即呢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，口中咒语之声略微一顿，另一只小手一翻转，多出了一条黑色的细绳出来，一抖之下，顿时此绳仿佛灵蛇一般的激射而出，一下子幻化出七八个绳圈出来， 朝幼童身后五六丈远处一下子套了过去。下一刻呢，银狐一闪，韩立身形在另一声雷鸣声中浮现而出，竟正好出现在黑色绳索之下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此绳索正好套进其中啊。随即呢，一忙一闪，绳索就一下子收缩了起来，要将其彻底的困束起来。而幼童脸上狞笑一闪，一张口，里面乌芒闪动，似乎一等韩立被绳索制住，就要喷出什么厉害的宝物出来。这一下子可真的是出乎韩立的意料啊，万万没有想到竟有这种神妙的宝物，竟能未卜先知的料到他雷遁出现的准确位置。当即面色大变之后，口中一声低喝，两手一掐法诀，身上翠绿色光芒大放，和黑青色绳索的一芒撞击到了一起。随之韩立的身形呢，骤然间在绳索中消失，只剩下了一张青色符箓留在了绳索之中。而马上韩立身影又诡异地浮现在了十余丈外的某处，只是啊，脸色有些苍白异常。韩立竟在此危急关头不惜法力，再次动用了尚未完全炼化的化灵符，替自己挡过了一劫。而那张青色符箓在绳索中一晃，就化为了点点翠光溃散开来，然后向韩立激射而去。一眨眼，这些翠光就全没入到了韩立的体内。幼童见到此景啊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，口中黑芒闪动几下，但最终还是冷哼一声，嘴巴缓缓地闭上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色光照另一侧数丈远处，淡淡的荧光一闪，一道青色人影浮现而出，竟是那具人形傀儡，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栖身到了幼童近前。他两手一抬，手中红色小弓一闪，红光刺目耀眼，随即无数破空之声传出，密密麻麻的火箭竟在如此近的距离爆发尽射而出。同一时间，在幼童的头顶处啊，一只乌黑短刃一闪而现，在诸多金光赤焰的掩护之下，也向下悄然的狠狠扎去。虽然说吧，这幼童呢只是车老妖的一具化身，但是单以修为神念的强度而言，此妖还远胜那青背苍狼所化的老翁一筹。异变突现，纵然让他心中一惊，但是马上判断出头顶的黑芒才是致命的威胁，单手一模糊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着身前铁盾猛拍一掌，然后脖颈一扬啊，闭上小嘴儿再次一张，一枚钱币状的法宝夹带着一股黑气向上激射喷出。众火箭一聚之下，化为了一根粗大的火柱，击在了黑色光照之上。与此同时呢，幼童一掌拍在铁盾上后，那层光照也光芒大放，这个照壁瞬间浓厚了数倍，顿时轰的一声巨响过后，一股冲天火焰在照壁上腾空翻滚，整个光照都发出了惊人的巨颤。上面那口魔髓飞刀则一闪之下，无声无息地扎在了光照的顶部，刺啦一声，魔髓飞刀竟展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，一闪即逝之后就出现在了光照之内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那枚黑气包裹的钱状法宝激射而至，当的一声脆响之后，正好击在了飞刀之上。一芒一闪，两件宝物一晃，竟一时之间都不见了踪影。韩立心中一惊，好在啊，人形傀儡传来的神念表示，摸随飞刃并没有丢失，只是不在附近，似乎呢一时被困在了什么地方。 亨利心念一转，不再迟疑地催动了另一记后手。被那黑色光照挡在外边的数十只火鸦中的一只，突然之间双翅一展，口中发出了一声清鸣啊，身形暴涨数倍，然后一张口，一股白蒙蒙的寒气脱口喷出。正是当日在玄玉洞中被太阴真火幻化的灵压吸入的玄玉寒气。这些寒气虽然被大量的吸收，但是如果没有一定年月细细的炼化，自然不可能轻易的化为太阴真火的本源之火。但是如今呢，在韩立的催使之下，却一口气将其放出了不少出来。白色寒气积在光照之上，顿时啊，黑光白气分外分明啊，一层晶莹厚冰沿着光照弥漫开来，几乎一呼一吸之间呢，一枚巨大的冰球骤然之间形成，竟一下子将黑色光照连同里面的幼童一起冰封在了里面。韩立眉梢一挑，露出一丝喜色呀。不过他自然知道，单凭着区区的冰封，绝不可能真正的禁制住一名十级妖兽的。但是就在这片刻的耽搁，他却两手掐诀，单手冲那巨冰附近的上百道剑光一点指，口中咒语之声传出，金色剑光齐往高处激射而去，然后略一盘旋之后，同时发出了嗡鸣之声，再往四周一轰而散，并有剑光开始一道道的诡异消失。眼见着车老妖化身如此棘手，韩立竟打算布置下大更剑阵，就此来灭杀此妖。不过剑阵刚布置了一半，那巨大的冰球就一阵急颤，随即无数根细丝从冰块中是激射而出，略一挥动之后呢，就将巨冰切割成了形状不一的大小碎块，要破开冰封的模样。而透过这半透明的金冰可以看到，里面的黑色光照已经消失不见，重新的化为了一只乌黑铁盾横在了幼童身前。而幼童呢，自己则单手托着一物，闪动着刺目的荧光，那无数纤细的银丝就是从光团中爆发而出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而在荧光里面，赫然就是那原本挂在其胸前的那把数寸大小的银锁。韩立心中啊，暗叹了一口气，心知剑阵根本没有办法布置完毕了。当即呢，他面色阴沉的手掌一翻转，一根翠绿的木尺浮现而出，冲着远处幼童轻轻一晃此灵宝。幼童头顶处灵光一闪，一团尺许长的银莲显现而出，滴溜溜一转之下，大片的七色霞光迎头照下。刚破冰而出的幼童身形在佛光之下为之一缓，整个人顿时呆滞了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形傀儡却两手一搓，银光大放，一杆数尺长的梭镖就凭空出现在了手中。幼童见到此景，眼角一挑，手中灰色小幡蓦然之间自行飞出，冲着虚空处轻轻一晃，他竟然可以无视佛光禁制，催动手中的万妖幡。刹那之间呐，以幼童为中心，四周空间诡异的扭曲变形，一层灰蒙蒙的障壁浮现而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形傀儡也冰冷的手臂一扬，银色梭镖化为了一溜银芒，急速的旋转之下激射而出，顿时尖啸之声大起啊！如此近的距离，梭镖几乎这边才一出手，那边就到了幼童身前，击在了障壁之上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银色梭镖银光一闪，轻易的洞穿障壁而过， 但是却不可思议地从幼童一旁帐许处擦过，然后洞穿另一侧的帐壁，一闪即逝，消失不见。韩立不禁愣住了呀，人形傀儡神念明明已经锁定了幼童，他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呢？不过呀，他心念一转之下却恍然大悟起来，这万妖幡幻化出来的帐壁竟具有扭曲空间的神效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神通，破除它需要的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功夫。而帐壁后的幼童一手持着万妖幡，一手呢拖着银色小锁，正冷冰冰地望着他，其身上黑色妖光闪动不已，竟将罩住他的七色佛光一点一点地分开，一副要脱困而出的样子。韩立心中一沉呐，看来对方真不是普通后期修士可比的，而身处万妖幡禁制之中和对方争斗实在是太不利了呀。想到这里，他目光再往那火海四周现出的四个黑乎乎的洞口望去，只见虽然幼童被他挟缠住无法继续施展某些神通，但这个四个黑洞仍然在缓缓的变大，并从里面呢隐隐的传出了兽吼之声，似乎有什么妖魔就要从里面挣脱而出。韩立眉头一皱，冷哼了一声，顿时心中有了主意。只见他将八灵尺一收，双手一掐诀，顿时啊，远处的火鼎、火鸭、人形傀儡、36口金剑等宝物纷纷一下子巨颤呢，就朝其所在之处是激射而来。只有那只太阴火鸭却围着那空间帐壁一绕，一张口又一股极寒之气喷出。虽然说这一次吧，大半的寒气被那空间帐壁一闪即逝，不知挪移到了何处，但是那剩余的寒气还是再次的将幼童冰封其内。不过嘛，幼童手中银锁光丝却不断，马上就将精兵再次切割的七零八落，冰封的效果微乎其微。这个时候太阴火鸭已经飞射而回，韩立看也不看那边一眼，却一翻手掌，手中多出了一张黄色的符箓出来。此符箓上面符文飘动，灵光闪烁，正是玲珑仙子临走的时候赠给他的破戒符。说起此符啊，对破除这样的禁制空间自然大有奇效，但是韩立手中只有一张，觉得贸然动用此符实在有些浪费，故而一开始呢没有舍得马上祭出。但是现在眼见万妖幡变化无穷，还不知道有什么诡异神通没有施展出来，自然呢不肯再吃这种梦亏了，果断地取出了此符。不过他取这个符可不是为了破除那层空间障壁，而是直接想从此处空间逃离而出。毕竟啊，对方还能催使万妖幡，就算破除了那层障壁，击杀对方绝不是一时半刻之事，还不如啊先脱离对方宝物禁制范围再说吧。两根手指一夹此符，冲着身前虚空处轻轻一晃，符上的刺目黄光一闪，空间波动马上浮现，并不停地变形扭曲，现出了一团刺目的光团出来。韩立一见此景顿时大喜，一招呼附近所有的宝物飞剑、火鸦以及人形傀儡一起攻去，击在了此虚空处。顿时一声轰鸣声大响啊，一个白蒙蒙的孔洞浮现而出，外面景色蓦然清晰，赫然正是虚灵大殿呐。远处正在破禁的幼童一见此幕，脸色大变，情急之下当即不惜真元的神念一动，那杆万妖幡辉光大放，一道灰色光柱突然从幡上冲天而起，一下子击到了空中的银莲之上， 两者一声闷响，同时溃散化为了无形，幼童马上脱困而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韩立周身青光一起，已经化为了一道青虹飞射而出，一闪即逝之后，顿光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附近所有的宝物自然紧随其身形飞遁而出啊。幼童单手托着灰色小幡，目中寒光闪动不停，脸色有些铁青了起来，青色霞光一脸，韩立就悬浮在了半空中现形而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轰隆隆的爆裂之声猛然往其双耳灌入，韩立急忙一招重飞剑化为了金光，将全身护住，才四下一扫整间大殿，结果呢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所谓的虚灵大殿实在是广大无比啊，一眼望去竟仿佛足有两三千丈之广，而在离他数十丈远的高空正悬浮着一杆200余丈长的巨物，赫然呢和他在刚才的妖气空间中见到的那杆灰色小帆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此帆体积不止大了千倍万倍，并且灰蒙蒙的巨帆的表面妖气翻滚不定，闪动着大小不一的妖族符文，将入口处的大片地方都笼罩在了帆下。怪不得韩立刚一进入此殿的时候，根本避无可避的就被此帆射入到了禁制之中，这一件才是万妖帆的本体，里面的车老妖化身所持的小帆大概只是此番的一丝灵性所化而已。韩立心中自然骇然呐，但是目光再往前一望，在大殿的正中心处却另有一场激烈异常的大战正在进行着，那边大半大殿彻底成了冰川之地，空中呢到处都是白蒙蒙的极寒之气呼啸不止啊，白玉的地面上高大的殿柱则全都被一层厚厚的冰层覆盖着，并且是一座接一座，高则数十丈，低则数丈的小型冰山，一座接一座的遍布冰川的边缘之处。而在冰寒之地的高空中，正有一只体型超过十丈，通体洁白无瑕的冰凤，浑身的被一层白蒙蒙的寒焰包裹着，正在肆意的发威。他的对手却是三名小阶宫的高阶修士，一名中年美妇，两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他们各自驱使数种不同的宝物，拼命抵挡着冰凤的攻击。宝物虽然威力不小，但在这只冰凤利爪翅膀的攻击之下，还是处在了下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3回。